这是以色列的历史背景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尼希米记这第四章特别有意思。我觉得我们要了解这个以色列国他们的历史呢，我们首先我们要了解有三件大的事情是比较重要的。我们知道天主他是信实的，他是他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们知道这个在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到14节的时候，他告诉以色列就去这个巴比伦，对吧？我们知道他被掳到巴比伦，在巴比伦多长时间？大概是70年的时间，他们住在巴比伦。住在巴比伦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天主也告诉他们住到多长时间，70年够了的时候怎么样，让他们回去建造他们的圣殿和他们的城墙。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你要看这个以斯拉记啊尼希米记，你会发现天主真的是信实的，他们真的从别的国家回去了，对吧？从这个巴比伦国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，开始建造他们的圣殿呢。我们知道在这个第一批是所罗巴伯会，对吧？你要看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6章，你会发现他们就是所罗巴伯就带领一批人回去建造他们的圣殿，建造他们的根基。后来第二批人是谁？是这个以斯拉。以斯拉回去了之后做什么？以斯拉回去了开始稳住他们的民心，开始颁布这个律法。你要看以斯拉记7章到10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圣经就是这么记载。但是尼希米记是他是第三批人回去的，但是其实在尼希米记回去的时候，其实他带的人数是最少的人。但是第一批第二批尼希米是带的人数是最少的人，但是他是会去做什么？我们知道他们有这个圣殿了，还有呢他们有这个律法了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有一个问题，他们是没有这个城墙。没有城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？他周围的敌人呢，周围的异邦人呢，他们都常常就是干扰的犹太人，他们做事情啊，他们常常有很多事情向他们干扰。所以呢，尼希米是专业的回去建造他们的城墙。我觉得在我们的心目中，如果了解以色列他们回归的历史，我们把这件事情要记住了。第一个就是回去重建圣殿，第二个是颁布律法，第三个是建造这个城墙。我们看刚才看到尼希米记4章的时候，就是讲到这件事情。我们知道尼希米他这个回去建造他们的城墙。有一个问题是尼希米他的背景是很奇妙的，他在这个亚大薛西王做王的时候，他是第20年的时间。在你看一下二章的第一节，亚大薛西王第20年尼散月，有酒在王前，我拿酒奉王，我素来侍奉王面前上没有愁容，今日有愁容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尼希米他是在这个王的面前做什么？做这个酒政的。他是做酒政的，他的工作是在这个王宫里是服侍这个王。但是呢，在这一天怎么样？他开始有愁容。你说他为什么有愁容呢？你要看这个第一节、第二节的时候，你发现有几个犹大人怎么样？回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，告诉这尼希米这样的问题，说我们的丞相怎么样？丞相塌陷，我们你看他说这个。我们的第三节说，他对我们说，那些被掳而归胜在犹大地的人，第一章第三节，遭大难受凌辱，耶路撒冷的城墙仍旧倒塌，城门仍旧焚毁。在这个时候，尼希米是服侍这个王做酒政的，他在旁边，他怎么样？天天和王在一起，他听到这个消息，听到这个消息怎么样？他要回去老家，对吧？他回去，他开始他是非常愁容，愁容的时候，王看见了，对吧？第二节说，王对我说：“你没有患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你必是心怀怒意，于是我甚惧怕。”所以他在王面前他开始愁容，愁容了之后，在王问他的时候，他就说出来他要做什么。你看看一下第五节说，我奏告王说，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，王若愿意，求王差遣仆人往犹大我列祖坟地那里的城去，准我重新建筑。意思是他说这个说到愁容，天这个王看到了之后他愁容， 这个王问他做什么呀，他说他们老家是不行了，老家这个城墙塌了，是没有人在修补，所以这个尼希米开始怎么开始这个向王，他说准我重新建筑这个城墙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知道对于这个犹太人对他们的城墙重要吗？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。对于这个城墙圣殿呢、啊、这些都是他们非常看重的一些事情，他们也是他们敬拜的地方啊。我觉得他是说是这个他要回到他老家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这你说在这里我们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态。你说有什么样的心态呢？我们知道这个虽然这个尼希米要回去他们的老家建造他们的城墙，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就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说这个能说很多，对吧？我们教会也是天主的家，对吧？我们也应该为这样的事情忧愁。你说基督徒应该对主的事情忧愁吗？这是应该的。你像尼希米一样，他为了这个城墙他开始忧愁，这个他要回去建造。其实现在的包括这个福音都是像这个城墙一样，都是分回是有这个有问题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我说基督徒应该为福音忧愁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七章，翻到哥林多后书七章，后书七章，七章的第十节和十一节，因为遵着天主忧愁，救生主永不懊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；顺着世俗忧愁，便叫人死。试看你们遵着天主忧愁，从忧愁里生出何等的殷勤！自诉怨恨、恐惧、思慕、热心、自责，凡此都可表明你们在这世上是洁净的。在这里你看第十一节第十二节，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，他说什么？为天主怎么忧愁。然后这个十一节说什么？你要为天主忧愁怎么生出殷勤来。殷勤还有这个自责，凡事都可表明你们在这世上是洁净的。所以说他说在这里，我觉得他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为天主的事情忧愁，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你看第十节他说救生主永不懊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；顺着世俗忧愁，便叫人死。他说你如果基督徒啊，你要为这个世界忧愁怎么样，不是好的事情。他说便叫人死。他说为天主的事情忧愁是好事情吗？我觉得是好事情。在十一节他说怎么样，凡此都可表明你们在这世上是洁净的。他说如果你这个你天天的生活为了天主的事情忧愁，你为了传福音忧愁，为了教会忧愁，我觉得这是说明你的心里是洁净的。你不要为这个世界忧愁，为这个世界忧愁是不是好事情。这是他的意思。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，现在特别你看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基督徒，他们忧愁吗？他们也忧愁。现在人忧愁什么？和这个保罗呢是都忧愁完全反对的。保罗是忧愁教会的事情，忧愁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需要洁净。但是呢现在基督徒忧愁什么？忧愁生活没有意义，对吧？忧愁什么？不知道今天中午吃什么饭，哎呀真是想不起来了。还有忧愁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好，太多了，我们选很多不知道要穿什么。还有又有问题是忧愁什么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玩，地方太多了，好地方太多了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应该为这些事情忧愁，我们应该为天主的事情忧愁。你看尼希米也是同样的，尼希米他虽然他在那王宫里他服侍国王，你觉得他的生活好吗？我觉得他的生活不比咱们差，他又吃又喝，他是非常舒服的。但是呢他为天主的事情忧愁，他为那个城墙忧愁，所以他要回去建造这个做这个城墙的破坏之处，对吧？所以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应该为天主的事情忧愁。应该今天忧愁什么？去传福音，找谁传福音？应该忧愁这个我今天跟谁见面，这是应该的。不应该为这个世界忧愁，不应该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意思啊，我无聊啊，生活呀， 这是不应该的。你要为这事情忧愁，完全违背天主的话语。你看保罗告诉的哥林多的教会，我天天为你们的教会忧愁，怕你们的教会出什么问题啊，怕你们的教会有些不洁净的事情啊。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应该为天主的事情忧愁，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。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时间长了，我们信主时间长了，我们对天主的事情没有什么感动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我们对天主的事情我们不管不问，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。应该学习像尼西米一样，他对着天主的事情怎么样，他是开始忧愁，忧愁了之后，你看最后你要看第三章的时候，他就回去了，他为了这事忧愁，最后晕这个王叫他怎么回去了，他就开始回去了。你看第三章第一节说，此后祭司长以利亚时和他祖弟兄别的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告成，安立门扇，又筑城墙到米亚楼告成，又到了哈难叶楼。所以这个尼西米回去了之后怎么样，开始建造他们的城墙，开始建造他们的城墙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们开始建造他们的城墙的时候，你看他这个建造城墙的时候，你看三章的三十二节，金匠和商人从城角楼修立到阳门。我觉得他们开始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们开始建造城墙的时候，他们是分成不同的小组，他们开始做天主的事情。你也看一下第十节，第三章的第十节，其次是哈路摩的儿子耶大为修理，他又修理以防对面的城墙。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图修理。他们每一家分开不同的地方修这个门。还有十二节说，其次是治理耶路撒冷那半军的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诸女修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回去是付出的特别多。尼西米带领他们回去的时候，他们开始建造他们的城墙，建造了之后，你看他们的我觉得是沙龙和他诸女修理，他们的女人也开始做这个天主的事情，开始筑这个城墙。你说这是很正常的吗？这时候一点儿不正常。你们知道这个，你要看这个中国的历史，你要研究中国秦始皇那时候修这个万里长城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用的什么人吗？都是全是男人，他不用任何一个女人。你说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这个需要这个劳动力才能做这些事情，他用了很多很多人，百万人建造这个中国的万里长城，但是他没有用这个女人来去做。为什么？他要用这个男人来处理。但是你看这个尼西米带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开始提到用这个诸女修理，用这个修这个城墙是用这个石头来建造。你的那个体力活是非常重的，但是你看到他们用这个女人开始做，我觉得这是能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他们的努力，对吧？他们开始这样的努力。你在三章他说从城角楼修到阳门，我们的阳门和城角楼是一个对角挨着的，从这个他们是转圈这样，最后才把这个城墙这合到一起了。我们知道他说这个城角楼和修理阳门，所以他就整个开始分开不同的小组，开始建造这个城墙。他们是非常的非常的努力，他们百姓是全心竭力的，他们的事情你说有那么顺利吗？其实也没有那么顺利。你看一下第四章，你会发现问题来了。第四章第一节说，参巴拉听见我们修筑城墙，就是恼怒嫉恨，并讥笑犹大人，向他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，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？国家岂容他们建成？他们岂能再献祭？岂能一日成功？岂能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为墙吗？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参巴拉开始嘲笑和藐视，对吧？参巴拉这个人是尼西米他们的敌人。这个 有的人说觉得是这个撒玛拉是谁，是这个撒玛利亚的一个省长，但是我不清楚，但是他肯定是一个小的领袖，他是小的一个领袖，开始拦阻这个尼西米他们的工作。他说这他们非常生气。我觉得在这个第三节，他说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，他们所建筑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他倒塌。什么意思？他们就看不起他们，对吧？他们觉得什么呢？他们觉得这个犹太人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，他们觉得犹太人没有这个能力。他们虽然回去的人不少，他们有他们的圣殿呢，有他们的律法呢，没有城墙，他们这些外邦人可以随便的进入，他们没有任何办法，他们就小看这些的犹太人。你觉得？你说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觉得撒玛拉可以象征一些人，象征什么样的人呢？象征有权威的宗教领袖。有一些这个宗教领袖，他们是不信的，但是呢，他们在心里也是看不起这个基督徒的。他们说基督徒能做什么？基督徒没有能力呢？基督徒怎么样？基督徒跟人传福音，人不信呢？国家还有的时候还不支持他呢？所以的。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看不起他们。他说我觉得这个在三节说的他特别小看他们。他说狐狸上去也必倒塌。一个狐狸我们知道特别小，但是呢一上那个城墙怎么塌了，这是不应该的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这个他是在心里他们藐视他们，他们就看不起这个犹太人。我觉得有的时候基督徒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。我记住有一次这个在北京那个教会装修的时候，装修那个地下室的时候，做那个水电的时候，我亲身体会到。为什么找那个弟兄呢？那个弟兄是白天上班，是晚上干活。这个他们的他是晚上这个8点多就干到12点，干3-4个小时，有的时候干到1点，干这个4-5个小时的时间。但是那个白天呢看不到人，白天看不到人的时候。这个旁边的这个他那个管那个房子的那些头们都看见，说你们做的怎么做的？你们做的太慢了。还有呢，说什么？说你们用的人也不好。你看你们用这些人，什么人你们都用。但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心里他们看不起，对吧？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个教会，我们需要这个省一些钱呢，我们可以做这个天主的事情，是非常应该的事情。他们就笑我们的效率不好啊，太慢了，还有笑我们这个用的人不太专业啊，他们笑这样的事情。你觉得世界是这样吗？世界真的是这样。世界常常是笑这个基督徒，嘲笑基督徒，嘲笑说这个基督徒没有能力呢，对吧？我觉得是特别是也笑这个现在这个特别是教会啊，我觉得教会这个人不多的时候。人会嘲笑吗？有的时候人会嘲笑，有的时候人来回说：“哎呀，你们教会人太少了，怎么做的？就那几个人呢？怎么样呢？你们能不能做下去啊？你们能不能以后能不能发展呢？”人是嘲笑我们，对吧？如有一些这个，他们在那个，特别是在这个福音派的，在这个三字的，他们会说什么？他们会说：“哎呀，我们的人多，我们看这个人特别多，但是你们的人太少。”他们常常做这样的比较，但是做这样的比较的时候，如果是在我们面前说的时候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你觉得有的时候心里也不太舒服，对吧？特别像这个尼西米听到撒玛拉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会舒服吗？我觉得尼西米也特别难过，对吧？这是他们遇到的障碍。障碍是什么？是外来的这个藐视，对吧？讥诮和藐视叫他们受不了，让他们心里有压力。是我们知道撒旦也是同样的，撒旦也常常是给基督徒压力的，常常是用这个世界来给他压力，看让他心里软弱起来，让他心里不健康。他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？他们看他们说这个能力不够，所以撒旦常常使用人，也是攻击我们基督徒，也是用这种同样的方法。他不会改变他的方法，他让基督徒知道，哎呀，你的能力不够。你的能力没有这个世界的能力大，你看你虽然是基督徒，你的能力太小了，你没有这个，你没有那个，说很多很多，作为很多例子，让我们思想这样的事情。 我觉得我们要小心这些事情。我们服侍主也是同样的，我们服侍主也是常常有这样的藐视和讥诮，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。你接着往下读第 四章的第四节，我们被人藐视，求我天主听察，他们善谤我们，愿他们受报应，被掳到外邦受凌辱。不要遮掩他们的前由，不要在主面前抹掉他们的罪恶，因为他们是建城的人，忧闷，我们建筑城墙，城墙已一半联络，因为百姓奋勉做工。在这里你看尼希米他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他首先做什么事情？他没有跟他们吵，跟他们打，他用什么方法呢？我觉得第四节能看到，他说求我天主清查，什么意思呢？尼希米开始暗暗的祷告，祷告天主，祷告天主，说这个什么他们回谤我们，然后我们受到凌辱，然后第六节说我们建筑城墙，城墙一半联络，因为百姓奋勉做工，他们非常非常的努力，对吧？我们能看到，我觉得看到一些是尼希米的反应是怎么样，他开始祷告，祷告了之后他开始努力去做。你觉得基督徒同样吗？我觉得基督徒也是同样的。那个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，他说只要你们行事和基督的福音相称，是我或来见你们，或在远处听见你们的事，都可以知道你们的同心，站立得稳，为福音努力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腓立比的教会，你们应该为福音努力。还有提摩太后书2章15节，他说务要竭力求天主的喜悦，做老练的人，做无愧的工人，善于讲解真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天主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努力的为福音努力，对吧？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我们应该这个为这福音的事情应该努力，不应该像尼希米用的方法一样，虽然别人藐视我们虽然别人看不起我们，但是呢我们还应该怎么样？我们祷告也应该努力的去做天主的事情，应该做天主的事情，应该努力去做。你接着往下读，你看这个地人他们又开始攻击。第7节，参巴拉、多比亚、亚拉伯人、亚门人、亚什图人听见耶路撒冷的城墙兴起，破坏的地方不住，就甚恼怒，大家图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加以阻扰。在这里是什么呀？他们的敌人又开始攻击他们，对吧？他们是看他们非常努力，他们开始做的时候，他们又开始攻击他们。你看有几个词我觉得非常，他说开始攻击怎么？他们恼恨，他们开始抵挡主的工作，他们不愿意天主的工作成功，对吧？撒旦和这个世界都是同样的思想，他们不愿意主的事工成功，他希望主的事工失败了，这是他们非常非常高兴的。你看接着往下读，犹大人说灰土尚多，扛抬的人气力穷乏，我们不能建筑城墙。在这里他们攻击掉之后怎么样？他们希望他失败了，但是在第十节的时候他怎么说？他开始怎么样灰心了，对吧？灰土尚多，扛抬的人气力穷乏，我们不能建筑城墙。为什么？因为外边的压力太大了，他们受不了这个压力，对吗？他们身体开始软弱起来，所以说他说我们不能做了，我们这个这外边的压力给参巴拉他们给他压力。这个尼希米说开始祷告，祷告了之后怎么样？他们开始做，别的人不行了，别的人受不了了。他说犹大人说是很多人在说什么，我们的人气力怎么穷乏，我们不能再建筑了。所以这在这里我们看到，我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应该这个精心祷告，应该精心祷告。你看他第9节说我们便祷告我们天主，又因为他们的缘故预备人，昼夜提防他们。意思是什么呀？要想着这件事情，想着别人要攻击我们，要时时警醒这件事情。我们的敌人商议说，趁他们不知不见，我们进他们中间杀了他们，止住工作。那是靠近敌人住的犹大人来到我们这里，誓死告诉我们，仇敌必从各处来攻击我们。所以所有的攻击都来了， 但是他们有一些人，他们开始怎么样？他们说我们不能做了，我们这个没有劲儿啊，力气不够了，软弱了。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是精心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对吧？圣经在马太福音26章，耶稣基督告诉他门徒，你们应该精心祷告，要不你们迷惑了，你们心里虽然愿意，怎么你们身体软弱了。这是这在马太福音26章41节，耶稣告诉他们，是告诉他的门徒，虽然你们愿意跟随主，但是呢，你们不祷告，你们不精进的时候怎么样？你们心里愿意，你们的身体不行了，太软弱了。马可福音14章，耶稣回来看见门徒睡着了，对彼得说：“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精心骗是吗？”所以也是同样的，所以说。他这个彼得他们只睡觉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精心祷告。但是耶稣离开他们的时候怎么样？他们开始睡得特别特别着，呼呼大觉。所以这也是同样的，尼西米也是同样开始祷告。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，我们为主的事情应该是精心祷告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他别人老常常攻击我们。说我们不行，说我们没有能力呢，常常用这样的事情来攻击我们。接着往下读，我尼西米便是民各按宗族，拿刀拿枪拿弓，站在城墙后的低处和高处，我查看他们，又起来对显官显宦民长和其余的百姓说，不要惧怕他们，应当纪念至大可畏的主，应当为你的弟兄儿女妻子家属征战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尼西米怎么样开始鼓励他们，对吧？虽然他们说我们不行了，我们这个没气力不够了，尼西米做什么？为他们祷告，然后说你们别怕他们。他说你应该纪念天主的能力，对吧？说为他们征战。我们发现尼西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说你们别怕，天主是信实的，天主既然让你回去建造城墙，天主肯定有他的目的，肯定让你会成功的。这个尼西米就用这样的话鼓励他的鼓励的犹太人，鼓励的犹太人让他们继续为天主做工。你看这15节，敌人听见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心意，你看他说敌人已经知道他们的心意，然后怎么样？天主破败了他们的计谋，就不来攻击我们，我们便都回到城上各做各工。所以他们做的时候怎么样？他们开始的敌人开始反对他们，他们开始祷告，尼西米在鼓励他们，鼓励他们。一个事情发生了，我觉得15节非常重要。他说天主破坏他们的计谋，所以他们虽然他们计谋是害他们，但是怎么天主让他们的计谋失败了，然后这个尼西米他们可以继续做工。在16节说，从那日起，我的仆人一半做工，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甲，主族长都站在犹大族众建成的后边。所以他们开始怎么样？一边做工一边拿兵器，他们一边做他们开始做不同的准备。我们知道尼西米祷告了之后，鼓励了他们之后怎么样？天主听到他们的祷告，对吧？尼西米祷告了之后开始鼓励他们，天主看到这件事情，看到他们的虔诚，看到他们是真心开始跟随主，所以天主后来就破坏他们的计谋。最后你看他们开始怎么样？开始做修筑的人都腰间带刀修筑。18节，锤脚的人在我旁边，我对显宦民长和其余的百姓说，这工程浩大，我们在城墙上彼此相离甚远，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往哪里聚集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天主必为我们征战。所以在这里尼西米说天主为他们征战，他说天主为他们征战。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基督徒也有一个征战，是什么征战呢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10章，他说我们虽然有血气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以弗所书6章12节告诉我们，他说因为我们不是和血气的人征战，是和那做首领有权势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邪魔征战。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征战，是什么征战？是属灵的征战。有的时候看不到征战，我们服侍主是同样的， 有这样的征战，属灵方面的征战。有的时候并不要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，有这样的征战，属灵方面的征战。你看22节，那时我对民说，个人和个人的仆夫都当住在耶路撒冷，夜间防守，百昼做工。我和本族的人并仆从，以及跟从我的防守的人都不脱衣服，出去打水也拿器械。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尼西米的工作怎么样？他就开始叫这个人说，你们晚上睡觉，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，晚上睡觉你们别脱衣服。为什么呢？随时和敌人征战，随时警醒。所以我觉得这在这个第四章这段经文是非常有意思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尼西米他就开始怎么回去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，遇到不同的问题。我觉得看有三件事情能比较分得清楚。第一是看到尼西米开始修造城墙，修造城墙的时候他们开始忧愁，忧愁了之后为天主的事情忧愁，最后这个王让他去，他开始做的时候没有那么顺利，对吧？事情没有那么顺利。然后第二看到什么？外来的压力，对吧？外来有很大很大的压力。第三看到尼西米祷告了之后开始怎么样？他的鼓励和祷告，这三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。我觉得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虽然这个故事比较简单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值得我们去需要思想和注意的。你看他遇到问题了，他开始祷告，然后他继续工作。你说他的方法，我觉得他的方法真的是特别适合我们基督徒。不仅在虽然尼西米我们知道他是建造城墙，他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传福音方面我们也应该适用这个方法。所以应该这个开始鼓励祷告，然后开始去行动做这件事情。特别是我们教会刚刚开始，我们也应该用这种方法。虽然呢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压力，我们有不同的征战，这些征战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，但是属灵方面的征战，我们应该警醒祷告，应该这个警醒祷告，然后准备开始行动，做天主的事情。在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吧。